第二课，副课文，隔代教育，爷爷奶奶在努力。据调查，全国城市中差不多 60% 的家庭都有隔代教育。老人的想法跟孩子的家长常常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样隔代教育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。中国科学院的王吉胜教授在几万人中做过一个调查，有 95% 以上的家长没有学习过怎样教育子女。调查的人中，隔代教育的家长 100% 没学过，他们认为教育孩子不需要学习。但是也有很多老人在想办法做好隔代教育。吴启贵是一位退休干部，他的女儿工作很忙，教育女儿的孩子倩倩的事就是老吴的了。老吴退休了，但是想法却不老。为了教育好倩倩，他学习儿童心理学、创造学和现代教育学，还买很多教育儿童的杂志。这样他教育倩倩的办法很有用。一次，倩倩吃了很多花生，还要吃，妈妈让她不要吃了，她不听，妈妈生气了也没用。后来妈妈要打倩倩了，老吴看见了，觉得孩子不是不听妈妈的话，是孩子的心里不知道这样做不对。老吴拿出20粒花生，让倩倩把它们放成两排，每排10粒，不能放错，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吃。最后孩子很高兴地结束了吃花生米的事。罗世哲老人已经过了85岁了。1980年他从大学退休以后，就找了几个退休的老师，以他们的孙子为对象，开始做零碎教育。他年轻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学习，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方式对他的影响很大。退休时，大孙子晶晶出生了。晶晶7个月时，他就跟孩子面对面，看着晶晶说，爷爷眼里有晶晶，晶晶眼里有爷爷。让晶晶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。晚上，他把孩子一天的活动写下来。20多年的时间，他写了100多万字。晶晶以后是外孙尹亮，再以后是小孙子贝尔。为了练习贝尔的小手的能力，7个月时，罗世哲让他的小手弹钢琴。从0岁到7岁，他那儿有小孙子的1000多张画。他在《中国儿童发展》《中国老年报》等杂志上写了很多教育报告。很多老人认为他们有时间，也不容易生气，只要愿意学习新的知识和方法，老人就会做好隔代教育。